感谢主，我们可以再次见面。我离开了美国3年多了，回到新加坡神学院教书。现在那边的任务结束，再次回来，现在在 East Brunswick 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也是侍奉这位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吗？这个经文讲到耶稣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有很多很长的，也很复杂的，这个呢很短，是吧？这个比喻讲到两个角色，一个是寡妇，一个是法官。就在这个寡妇和法官的对话里面，耶稣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当然要正确了解这个比喻，就必须要了解这个比喻的一点点背景了，是不是啊？第一个背景是文化，这个政治环境的，什么呢？就是法官了。今天做法官的，在美国也好，我相信在很多其他现代的国家，法官判案是有根据的，是吧？六法全书了啊、什么民法了、刑法了、宪法了，各种法啊、按照法律的条文来做决定嘛。在美国还有陪审团呢、又是这个那个啦，哇，还有辩护律师了哦，很多。但是在当时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环境里面，法官做法官的人却不是这样的。怎么做呢？很简单，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六法全书了，没有宪法、刑法、民法了，更没有陪审团了，法官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假如百姓遇到一个好法官，哇，感谢赞美主，他是爱人民的，讲公义的，那么这个村庄这个地区就有福了。不过假如一个人做了法官，他是一个坏官，好像这个比喻耶稣刻意描写出来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坏官，坏蛋透了啊。怎么坏呢？法官自己说的，我不怕神，我也不照顾百姓，哇，上不看天呢，下不看人呢。那么他是土皇帝了，是不是？所以他做什么决定就是什么决定了。这是第一个背景啊。法官假如遇到一个这样坏的官，百姓的命运那就是辛苦了啊。第二个角色，寡妇了，是不是啊？也千万不要用我们现在的思想去看寡妇、现在的寡妇了啊，很不同了啊，因为现在女性很有地位的特别在美国，哇，这个女权很高的，是不是啊？我听说国内也是了半边天可以是女人的啊，是吧？女权很高的。现在呢很多寡妇了也很有钱，是不是啊？寡妇就先生死了嘛，我先生的财产他继承啊，是不是？不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圣经这个时候的寡妇，因为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寡妇是所有群体里面最可怜的一种。第一，当时女性本身就没有地位的，所以呢，结了婚就靠丈夫了，生了孩子看儿子了。假如丈夫是诚诚实实、长命富贵，哎呀，这个女的就有一点希望了啊。儿子孝孝顺顺、争争气气，那么这个妈妈也有点寄托了。但是假如丈夫死了，寡妇，丈夫死了，这个女的就没有依靠。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寡妇就是一个这样可怜的群体。换句话说，一个最可怜的人呢，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要去找法官，对吗？找法官没有找他儿子去啊，通常这种事情应该他儿子出面的，为什么没有儿子去呢？要么儿子很小，要么什么没有儿子。总之这个寡妇要亲自去面对这些一切社会的来往，可怜人。在当时的环境，这样的可怜人呢、是没有人管的，没有人看得起，也没有人重视。 你怎么叫，怎么请愿，没人管，因为这是在当时社会最没有地位的一个群体，寡妇，孩子小或者甚至没有儿子的寡妇，没有人管。好了，这是耶稣刻意创造出来的两个绝对的大对比的角色，是不是？一个宦官高高在上，所有权柄在他身上，他又不尊敬神，又不爱护人啊，最坏的官来了。现在呢，第二个呢，一个最可怜的寡妇，这个寡妇可怜到没有人管她。这个时候寡妇有一件事情，他说，这里说有个对头啊，就是有一个给他整天找麻烦的人，于是寡妇要找法官申冤了，是不是？啊，用我们的华人背景啊，我们就要击鼓什么鸣冤，是不是啊？你有看过这种电影电视吗？小说吗？于是就在这个法官办公室，叫做衙门啊，门口有个鼓，就这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衙门听到这个声音呢，就要干嘛？升堂的。哦，这个衙役就转下去了，升堂升堂升堂，于是就开庭了。传啊，一传呢就把这个敲鼓击鼓鸣冤的人带上来了，是吧？啊，就问了，你是何人是也，是不是啊？有何事禀奏本官？哦，你要威风的是吧？啊，这个寡妇就跟他讲，哎呀，可能隔壁那个师爷在这边咬耳朵了哈，哎呀，这个事没人管的啦。这个寡妇了，别管他了。哎呀，这个官本身就坏了，是吧？啰啰嗦嗦，这个寡妇讲了一大堆，不管他，叫他出去，不管他了。那么寡妇呢？寡妇就被赶走了。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寡妇说了一句话，法官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两个人物各说一句话，结束。不过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当寡妇被赶走的时候，她不甘心了，怎么样呢？过一段时间又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传，怎么又是你啊？出去！就把她赶走了。寡妇又被赶走，这个官根本不理她的案情啊。当时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一官为大，一官为首嘛，啊，加上这个坏蛋官。但是这个寡妇没有就此甘心，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传，就是他，给我赶出去，又不理他，寡妇不甘心又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传，又是你，给我出去，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总之到了最后，这个官自己这样讲。这个官说的唯一一句话，第四节，他多日不准了，哎呀，就是不理他了。后来心里说，法官自己说了，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自己描述自己很写真啊，只因这寡妇缠绕我，整天在那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睡午觉也来咚咚咚咚咚啊，吃晚饭也来咚咚咚咚咚啊，整天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算了，免得他再来。于是有一次寡妇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传，又是你啊！好了好了好了，给你家办了吧。于是寡妇就得到他所要的，这个比喻也就结束了。当然耶稣在这里讲，不是讲民族政治法律公平女性权主义，不是讲这个主题，他是讲祷告，对吗？于是我们一看这个比喻就马上，哎呀，学习得很快哦，我们就要学这个寡妇啦，抓着神的大腿啊，求啊，今天没有再求啊，没有再求啊，有一天神给我们烦到不得了啦，就好像这个官一样，是不是？好了好了，我是给你吧，那么我就得到他所求的咯。这个解释对不对呢？错，100%错，因为刚好180度是耶稣相反的意思。怎么说呢？这个解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下面耶稣讲的话了。 第六节，请听第六节，或者我们一起读好吧。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是耶稣说的话，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说，你们听听这个不义之官，这个坏蛋法官的话吧。坏蛋法官只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个人一直来缠绕我，算了算了，给他办了，就这句话，对吧？神的选民昼夜呼吁，重要的字来了，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这个比喻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神的选民。什么叫做神的选民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当时耶稣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对吧？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这位创造主拣选了百姓，神与这群百姓就立了约，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开始，于是还有挪亚啊，还有各种的约，大卫之约等等，神与人建立盟约。这一群神与这个啊建立盟约的这个百姓，就是神的选民了、啊，拣选之民了、啊。神与这一群拣选之民有一个盟约关系，这种关系现在的时候仍然存在啊。什么呢？我们也有盟约关系的啊。你有房子租给人住，那么你要写一个什么约啊？租约，是不是啊？啊，你告诉我，你把房子租给我啊，一个月啊1500块好了哈、啊。那么我呢，我每个月要交给你1500块，你呢，你每个月要把房子给我用了，钥匙要给我啊，是不是、啊？我要守约啊，我每个月要给你1500块，你也要守约啊，你每个月要把房子给我、啊，你不可以收了租把房子加了三个锁不给我进去住啊。那是违约了，我也不能违约，我时候到要交租钱我就要交了，这个叫做盟约，对吗？这个盟约关系要双方守住，这个盟约才能够维持。还从这个观念来看，神与拣选的百姓，他的选民之间也有这个盟约关系，但是从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与人多次立约，但是人常常背立违背神，对不对？依靠神，远离神，但是神从来不违约，神仍然在等候，仍然在呼唤，仍然在安排，仍然在挽回，希望人有一天回来，于是继续建立这个约的关系。旧约过去了，写在纸上写在石板上的约过去了，人仍然顽梗违背神，于是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成立了一个，建立了一个新的约，是吗？这个约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哪里啊？新板上，圣灵内住与我们同在，信的人就有一种圣灵的保守、提醒、坚固，于是透过圣灵的力量，人可以与神保持这个盟约关系。明白这个背景吗？这个就是神的选民的意思。当耶稣讲神的选民的时候，就讲到这位盟约的主，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主，对吗？这位主看我们选民像什么呢？像他眼中的同人呢、啊、意思就是神的选民在神的眼中是宝贝，是爱护，是帮助，是加给他力量的。有了这个观念来看这个比喻才能正确解释。哦，原来这个比喻是一种相反的刻画，相对的描写。耶稣基督是这样讲的，你看这个坏蛋官有一个最可怜的没有人重视的寡妇来到他面前向他求，这个寡妇后来有没有得到结果？有没有？有吗？他一直咚咚咚咚咚啊，官是坏蛋了啊、哦，不义之官了。但是最后，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免得他来找我，于是就成全了他，对不对？转过来，另外一个真实的状况，用这个比喻来衬托对比出另外一个真实状况，就是你和我了。 现在有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谁求他呢？如同他眼中同人的选民，现在求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请问我们的情况是比那个寡妇好得多了，是不是好得多了？第一，我们比寡妇地位高了，在神的面前我们如同神的同人嘛，眼中的同人嘛。第二，我们所求的对象不是这个不义之光啊，是谁啊？守约施慈爱的主啊。明白这个强烈的对比吗？180度啊。好了，请问这么可怜的寡妇也没得到结果，请问我们这一群选民会不会得到结果？会。明白了吗？这个比喻不是教我们好像寡妇一样抱着上帝的大腿，哎呀，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给我给我给我，千万不要这样解释哦。这样解释意思就影射的神就是那个不义之官，不对呀、啊，刚好相反，180度相反。神是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是他的选民。于是在这么艰难不可能的环境，寡妇都得到结果。请问我们在这样好的神所恩待的环境有没有结果？一定有。明白了吗？这个比喻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面对的守约施慈爱的神的祷告一定有结果的。不过耶稣讲了一句话，第8节，虽然第7节说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是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会有结果的。第8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信德这个是比较古旧的中文了啊，意思就是信心了。新译本把它翻成有信心吗，就更清楚更明朗了，是不是？意思就是这位慈爱守约的主一定会给这群蒙爱的百姓回答伸冤的。但是人子来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吗？这里讲祷告怎么跟人子来有关系呢？所以啊，这个呢就要看上文了。上文讲到人子来，人子来像什么？像罗德的日子，像这个罗雅的日子。意思就是罗德什么？罗德什么日子？天火焚城，是不是啊？旧约的背景，是不是？罗雅什么日子？洪水灭世啊，对不对？突然间来临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啊。人子来的意思就是好像他们讲，人子随时会降临。当我们在等候人子降临的时候，要有一种心，叫做信心。当我们在等候人子降临的时候，人子降临，神的伸冤，最终伸冤就出现了。在这个等候的过程，我们要有信心。换句话说，在祷告的过程中，不要用灰心代替信心，要用信心代替灰心了。所以耶稣在前面说不可灰心了，这里有两种心了。常常我们是灰心代替信心，耶稣说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要用信心取代灰心。信心从哪里来的呢？第一，我们要对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有信心嘛，是不是啊？谁呀？不是那个不义之官啊，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这位对象是一位慈爱公义的主，他一定会听我们祷告，施行审判，显出公义的。我们对他有信心。可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操练或者祷告的这个实践里面，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祷告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有时候甚至我们看环境啊，对环境的信心比对神的信心还大的，是不是啊？哦，有一次我讲完道啊，有个姐妹来找我啊，那是在南洋了啊，在亚洲了。那个姐妹来，吴牧师啊，你讲完道，我跟你谈两句好吗？好，很好很好。她说吴牧师啊，我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啊。我说你怎么这样讲啊？因为啊，最近啊，我的孩子啊，从学校回来带来一份成绩单，里面有一颗不及格，红字啊， 我很没有信心啊，我很担心他这样子以后到社会上怎么能够有立身之地呢？我说你孩子多大啊？10岁啊，小学4年级啊。哦，一个小学生带成绩单回来有一科不及格，于是这个妈妈就担心他以后人生怎么走啊。我很没有信心啊，吴牧师你请你帮我一下。我说错了，姐妹，你非常有信心啊，你几乎是信心榜样啊。没有了，吴牧师不要开玩笑，我很没有信心啊。我说你很有信心啊，只不过你信错了。怎么信错啊？你当然有信心啊，现在小学4年级10岁，你现在已经看到他20-30岁，哇，10几20年30年以后的事情，而且你还相信他将来没有前途嘛？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嘛？信是未见之事的什么实底嘛？你还没有信心，你是信心伟人了、啊。不过你信错了，你信了环境，没有信靠那位守约42的主，对吗？有没有信心？有，信心是跟那个没有见到的层面发生关系的，见到了就不是信心了。今天永泉要我来讲道，假设我今天10点钟都还没有出现在这个门口，那么永泉开始担心啊、哦，那么他的担心跟信心在征战哦，糟糕，明明说要来，怎么10点还不来？10点5分还没来，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迷路了还是开车有问题了？10点7分还没来，10分都没有来，唱歌唱了第一首还没来，啊，终于我出现了啊，10点12分了。出现了哦，啊，假如这样的话，下次一定不请我来了，对不对？哦，哦，啊，终于安心了，是不是？哇，担心、信心变成安心。当你安心的时候，请问你还要不要有信心啊？不需要了，因为已经看见了，眼见之后就不需要信心了，对不对？信心都是跟未见的层面有关的。这个姐妹十分有信心，因为2、3、4年之后的事，她都已经看见了。他已经看见他以后的孩子很惨了，可能在路上做乞丐哦，因为他现在有一科考不及格。信心大吗？大，只不过对象错了。这个比喻多么重要的，你要认识我们所祈求的不是那个不义之官哦，是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也不是那个寡妇这么可怜没人管哦，我们是神的选民，是他眼中的同人。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之后，就生发出一种信心。虽然我们的祷告还没有听到，不过我看刚刚的周报，我跟永泉这个交通了刚刚讲了几句话，哇，感谢主，巴掌云已经越来越大了，是吧？哇，我听说你们马上要搬到新堂了，感谢主啊！啊，我自己牧会这个地方还是寄人篱下了，现在是吧？哇，你们快要拼不拼到了？感谢主啊，很好啊，多么好！信心的等待、祷告、等候，继续持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要认识你的对象。第二，除了认识对象之外，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来教人家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呢？除了信心的功课之外，第二个功课，那是寡妇啊。为什么找这寡妇做比较的啊？这么多信心的这个旧约人物啊，不好讲啊，要讲这个寡妇啊，这个虚构的一个创造出来的比喻，有原因的。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寡妇遇到一个人间的难题，但是她仍然有一种信心存在。什么信心呢？就是第一次被赶走，然后不理他嘛。第二次他又去击鼓鸣冤了，公公公公公公公，又被赶走。第三次公公公公公公，又被赶走。第四次不知道多少次，终于这一次听了啊、哦。他有一种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他不向现实低头的信心。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用这个寡妇要衬托出他的选民要有一种持久祷告的心，要有信心，不但要有信心，要有一种不向 向现实低头的信心。寡妇遇到这么艰难的环境，自己这么可怜的身世，她仍然有啊，我们呢、啊、我们这样子的高的神所看重的这一个的地位啊，选民面对这一位这么慈爱公义的主，岂不更应该有吗？难道寡妇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吗？当然知道，她当然知道自己是最没有人重视的一群，对不对？难道她不知道这个官是坏蛋官吗？当然知道，好官不一定知道，坏官一定是传千里的，对不对？她当然知道。难道她不知道她的处境吗？当然知道，但是她从来没这样想。算了，认命吧，我看我还是没办法了，一次完了不行就算了，向现实低头。但是这个寡妇却有这种信心，不向现实低头。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当人子来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信心吗？这种信心就是不向现实低头。不向现实低头不是一种坚忍力的，也不是一种持久忍耐的，不是啊，是因为我们认识了我们祈求的对象是谁，然后在这位对象之前我们又是谁。当我们认识神是谁，认识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产生了这一种的信心，这种信心叫做不向现实低头。我还记得7年前吧，那是公元2000年，我那时候还在这里进修啊。有一次我听到我的家人给我们一个电话，说啊，师母的弟弟啊，就是我的小舅子生病了，住医院了。哇，我们很紧张。我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见证吗？没有，没有啊。那么就要一定要讲哦啊。因为印象太深刻，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于是我们放假都赶快飞回去啊，看看他到底怎么跑到医院去。一看，哇，他很惨了，40多岁，刚刚40出头啊。哇，那个时候他躺在医院，肚子胀起来，这里带着氧气。我们问医生到底什么问题啊？他说他的问题叫做心肺衰竭。于是他的心脏和肺脏已经不够力量功能来呼吸足够的氧气，所以这个时候要带着氧气24小时。医生，这个会好吗？这个医生是肺科专家，他说根据我行医的经验，这种病只有越来越差，现在是带着氧气，之后氧气也不行了，他的肺功能一直减弱了，最后是怎么样？带呼吸器。什么是呼吸器呢？就是有个泵啊，他把氧气打进去，把二氧化碳抽出来，他连这样都不行啊。于是就呼吸器，最后怎么样？最后连呼吸器都不行，那么就生命结束了。哇，很担心啊，40多岁还是孩子呢。我说这种情形哈，大概你预计他会衰落得很快吗？他说这个很难讲，每个人不一样，不过我判断，我的经验判断，这样的情形大概不会超过5年。宣判死刑了，朋友。哇，我们就问了，到底什么问题搞到他这样子啊？于是呢，我们就慢慢去跟家人谈，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不只是病的问题啊，还有其他重要问题啊，那就是什么病啊？怎么会病呢？因为他之前经商啊，做生意失败，压力大到不得了啊，生活也不正常了。于是就慢慢搞出这个病，现在不但病了，还欠了一大堆债务啊，家里有一个5层的这个大楼啊，已经抵押给人家借款，现在钱还不出来，法院正要来测量拍卖了。我在的时候的确法院派人来量了，来估价到底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全家大小都住在里面。我的岳父就是他的爸爸，已经退休了，这个房子是他一生劳苦得来的。退休了，退休什么意思？退休就是再也没有翻本的机会了，对不对？哇，老人家很伤心。有一天我回家看到他坐在客厅，坐在一个摇椅上， 满脸愁容。我们看了实在不忍心，就安慰几句了，我说爸爸不要担心太多了哈，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啦，你不要担心啊。我们怎么讲他好像也没听进去。过了一下子他跟我们回答四个字，他用台湾话讲的，福建话讲的，他说吃饱定死了，明白吗？吃饱等死。意思就是他绝对失望。长子病成这个样子，医生说这个房子法院已经要来拍卖了，全家鸡飞狗跳，四散江湖，都不知道怎么办，自己已经退休，无翻身之机会，那不是吃饱等死是怎么样？哇，我们听了实在心酸心痛啊，就想办法了。后来我们想到，哎，不如这样了，去教会找一个基督徒的律师问问看啊，我们也不认识了，离开了一段时间也不认识，不过听人家打听之下，有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母会做律师啊，就是我们打电话给他了，我说我们有这些问题要请教你，他说好，义不容辞，请你带你的岳父过来。哇，约了时间，我们一个人在他左边右边，我跟我太太架着他坐在律师的办公室了。律师开口第一句话，他说老伯啊，我很愿意了解这个情况，也愿意尽我力量帮忙，而且我要义务帮忙，不收你的钱。哦，老人家很安心，因为要钱也给不出来嘛。啊，律师收费你知道怎么收的吗？你一进来开始喝茶就开始算钱。By hour， 对不对啊？那不是办案件的，是算时间的。你知道要喝茶开始算钱了。他说不收你的钱啊。哇，我的岳父大受感动，于是就告诉他一五一十将这个来龙去脉告诉他，讲了一个小时啊，法律问题讲完了要走了，律师跟他讲一句话，他说老婆啊，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了，我很乐意帮忙，不过我能帮的有一些我帮不上忙，你要祷告啊。我的师母在旁边一听就跟律师说，律师，我爸爸还没信耶稣呢，怎么祷告啊？对呀，你没有信耶稣，你向谁祷告啊？哦，我这个律师讲了一个小时之后，现在精神大振哦。他说：“啊，你还没信耶稣啊？”哇，他坐在他对面，他就指着他鼻子：“你还没信耶稣啊？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信耶稣这么好，你怎么到现在还不信耶稣啊？你这两个人都信了，你还不信？”哇，就这样跟他讲话。我女儿女婿不可以这样跟爸爸讲话的，但是律师可以啊。我们在旁边也帮忙了，是不是啊？我就说爸爸是啊，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平常我跟他讲这个主题，他一定不左右而言他，避开他不跟我们谈的。不过那天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告诉我们一个原来他心里的结呀。他说我知道信耶稣好，但是我怕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祖先会不高兴。这是很多华人的结，对吗？感谢主给我们智慧。我跟他解释，我说：“爸爸，你看了吗？我啊，娶了你的女儿啊，我是这个新的家庭的一家之主啊。我们信耶稣，全家蒙福啊。我一家之主，神的福气都跟我来到这个家庭嘛。你呀、啊，你也是你的家庭一家之主啊。当你信耶稣啊，神的福气都过你来到这个家庭啊。”你的家要蒙福哎，请问啊，假如你的祖，我们的祖先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他们是喜欢后代快快乐乐，祖先会高兴呢，还是看到后代悲悲惨惨，祖先会高兴呢？哦，他一听，他从来没这样想过，他一听他说是快快乐乐，他们才会高兴。爸爸，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要信耶稣。就在律师办公室，我带他决志信主。不要以为这个老人家信耶稣容易哦，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容易的。不过我相信这位岳父老人是特别不容易的其中一个。我的太太高中就信主了，这个岳父老也非常坚决反对，他说你再去教会砍断父女关系。我太太偷偷去了， 后来读了大学，住在外面了，就自由一点，是不是？后来遇到我了，嫁给我了哦，那么更自由了，因为嫁出去的女儿是什么？泼出去的水了，那就不管了啊。不过就是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也很多的意见了。我们也在教堂举行一个红地毯，牧师站在这里啊，然后我先站在这里，是不是？然后傻傻的等，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岳父老爷应该挽着新娘的手，这样当当当当这样进来，是吧？把新娘交给我，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啊，是这样的哦。不过他说你们在教堂举行婚礼，我不去啊，不去那怎么当当当当呢？那没得结啊。还好家里有长辈劝劝劝，第一个女儿你都不去，以后怎么去？哇！哎，救了我一命，所以他去了。后来我们工作一段时间，蒙召做牧师了。我住在教堂的楼上，教堂一楼、二楼、三四五六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住的，跟教堂没关的。七八楼是牧师宿舍，我们住在八楼。我们请我的岳父老爷来吃饭，不去，为什么不去啊？教堂我不去，不是教堂了，在我们家，教堂上面也算教堂。这样顽固的一个人，师母。信了主就为他祷告，结了婚我们为他祷告，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不听，跟他谈一谈这个主题，他就闪掉避开，请他去布道会还骂我，堂堂祷告只有灰心，感谢主，不要灰心啊！你可能你的父母还没信主。或者你的配偶还没信主，你的孩子还没信主，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时候到了，神就成全。在这个等候过程中，我们要有一种不向现实低头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品性高超，灵程高深，不是，是因为我们所祈求的主是这位盟约的主，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在他面前是他的选民，当然这位选民，这些选民一定要祷告给这位盟约的主，守约施慈爱的主一定听选民的祷告，常常祷告，不可不及，最后就经历了等等。我想你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啊，过了你的小舅子怎么样了？2001，七年了，到现在，感谢主了，他没有用氧气，没有用呼吸机啊，氧气呢也不需要24小时，而且还可以去上班，还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人信主了，神的福气临到这个家，不是说没有问题，仍然有问题，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了盟约的主守约施慈爱的主的国度里面，再有问题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信心，透过信心常常祷告。难道神不垂听吗？他要快快的给他们神的愿主的话语也成全在我们属灵的每一天。我们祈祷，谢谢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当年所讲的比喻向我们说话，求主引领保守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学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用正确的信心取代我们的灰心，于是我们就经历到你的救恩的确实，你应许的实在。谢谢主，人的话也说完了，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每一位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